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为我们所死的，也为我们重新挽回在你面前这尊贵君王之尊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愿你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以下的时间交通感动在我们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21到26节。让我们先念11到24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们做见证吗？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这个稀奇。18节，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22节，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他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在2000年前的今天，跟接下下来的7天所发生的事，也就是耶稣一生人最后的那7天的事，那也是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呢，要做以色列的王。我想这个是非常确定的，4本福音书都提到这一件事情。但是他就是为了要做犹太人的王，才死于非命。为什么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做犹太人的王呢？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要透过主耶稣进入历史里面去经过这个过程？他要表达什么？他要为我们完成什么？比拉多在这里呢，一直不断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都看到主耶稣在被审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回答问题，但是偏偏这个问题呢，他说：“你说的是。”他不回避。那么他没有直接答我是，是因为当他用我是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一些的误会可以加诸在他的身上，但是他没有否认，他说：“你说的是。”而比拉多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好像被逼到一个没有办法选择的余地，也就把他交给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福音书所给我们看到的事情的经过。这样的一个经过过程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上个星期我提到说，如果我们不从保罗的这个解读的话，我们按照福音书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看到什么？那今天我们就要在这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的王这一件事情呢，来回到那个历史里面，来看主耶稣他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底下，一个整个事情当中发生。因为这些是事实， 我们感谢上帝，在过去几十年，无数的学者的努力，尽量要回到，尽量要透过史料、考古学各种的方式方法，尽量能够回到当年的情景，也开了无数的研讨会、讨论会等等。那么到目前为止，总算有很多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耶稣被钉死，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在约翰福音，我们还知道说，比拉多特别用三种文字写在那个十字架的牌子，犹太人的王，希伯来文、拉丁文、希腊文，有人说可能还有亚兰文。耶稣的罪状就是犹太人的王，那你说他是不是？是的话，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主耶稣出现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当中，在罗马人的这个圈子里面，这个所谓犹太人的王是一个呢非常敏感，也是一个在过去他们几十年来发生了许许多多流血的这个事件。特别在这个时候，耶稣进耶路撒冷是犹太人要过逾越节一个很大的节日，而我们过去讲过，犹太人的这一个宗教信仰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课题。我们就从他们这一百多年来，所谓一百多年来，就是耶稣诞生前一百年跟耶稣死后的那五十年这样的一个期间，这个所谓犹太人的王呢，一直成为犹太人本身的一个问题，也成为罗马人心里面常常呢，有时候让皇帝睡不好觉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背景，跟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许我们可以稍微能够明白比拉多心里面的那一种压力、那一种焦虑，跟群众里面的那一种的为什么可以这样的疯狂呢？说钉他十字架。我们就讲耶稣诞生前，犹太人曾经有王的，上个星期我提过，在耶稣诞生前的这个一百六十多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到犹太人呢能够自己统治自己一百年。那一次很成功，并且接下来犹太人自己统治自己一百年，也建立了一个王朝。但是这个王朝的末年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边就争做王位。那时候罗马的势力也刚刚开始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去争王位也为了希望呢得到呢这个外人的帮助，他们就去请罗马人帮助。没有想到罗马人来，那个庞贝将军呢就把这些摆平了。那么这个犹太人的自治算是告一个段落。不过事情呢还没有这个结束，这两个人在争王位的过程当中，罗马人摆平了之后，就立这个希律做王，这个叫做大希律。那其中有一个他就逃到罗马去，还有跟他的这个孩子，那接下来呢也频频做出一些这个反叛，希望再夺回这个王权，不过没有成功。不过他得到一次的一个机会，那一次在伊朗的地方有一个势力突然之间来到巴勒斯坦，而占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这一个外来的势力就拥护 犹太人当中一个人称王。那希律王就逃到罗马，后来借着罗马的这个军队的帮助，他回来把这个打败而称王。那么当然这个他的功劳很大，所以罗马人开始给这个大希律做分封王，就是因为他摆平这一次的这个叛乱的这个事情。那希律王做王呢，做到主耶稣诞生前的四年，这个大希律就死了。算是他这个期间呢，从主耶稣诞生前的几十年，一直到主耶稣诞生前四年，大概就再也没有什么这个政治上的不安的这个纠纷。不过当希律王一死后，一连串的一些事情呢又来了。这个犹太人要求，犹太人去示威，要求呢减轻一些的税，要求释放呢一些的这个犯人。那希律的儿子不敢面对，就跑到罗马去。他们跑到罗马去又是为了希望呢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是说希望罗马帝国的这个君王替他们撑腰，而希望给他们呢巩固他们的地位。不过自从这个大希律死了之后，只有这个大希律真正被罗马呢封为犹太人的王。他的孩子虽然接续他的位置，但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一个眼中跟行政里面不叫做犹太人王，只一个一个官的一个位置而已。那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称王，不过到后来都一直没有。所以其实只有希律是最后一个，大希律是最后真正的这个所谓犹太人的王。那这两个人在面对你所管理的地方有这个骚乱，你跑掉，然后呢跑去罗马，为了就是呢希望呢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希望得到撑腰，跟希望呢你能够这个做王。那各位，我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在那边争做王，大家都在那边想做王，大家都在那边最担心这样的一件事情。而罗马人统治治理一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有动乱。所以任何一个人在他治理底下发生动乱呢，又不能够摆平的话呢，他的官运大概呢也就没有了，就说这个你不称职。那这两个人跑了，就剩下在附近的这个罗马所属的一个官去摆平跟镇压这样的一个事情，总算也这个平息了。但是这两个人回来之后还是没有被封为王，只是呢他们呢能够延续这个爸爸的那样的一个地位啊，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当中。那么在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这个争王啊，这些一些动乱的这个事情呢，就还是一直不断的这个发生。其中有三个人曾经真的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这些都发生在希律死后不久，然后说他要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能够脱离罗马的统治，而有一个竟然是希律的仆人。这三个就号召一些人，得到一些人呢这个的跟从，然后他们呢时不时就攻击皇宫啊，破坏啦，尤其是或者是攻击呢罗马就军队驻扎的一些的地方，搞这一种呢这个破坏的这个工作。当然他们都没有办法颠覆，也没有办法呢这个改变，最后呢都是被这个压下来。那么再讲回希律那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就一直希望，那就呢跟旧朝的那一个后代的孩子 的女儿结婚，希望能够拉拢更多的人，然后能够争取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他的妻子的哥哥啊，在这个罗马皇帝面前呢，被封，然后他就跟自己丈夫讲说：“你看，我哥哥被封，可能你有机会。”就怂恿他的丈夫也去要求，没有想到这个哥哥在他后面掺了一咒，说这个人呢有反叛的心，竟然虽然是亲戚，却被害，而他被发配去充军，而他的太太也死于忠于丈夫，不愿意呢得任何的这个善待啊，那么愿意跟丈夫同进退，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家里面一个政治上很可悲的一个这个局面。所以你看到说，在犹太人的圈子本身的里面，这个做王的这个事情也频频的出现这一些的这种的斗争，然后不论是民间的或者是有这个所谓背景继承的，直接跟罗马的当局有牵连的，透过这一种各种的这个方式也好，明争暗斗也好，拉拢巴结也好，或者是民间的这个所谓要这个造反起义也好，接二连三这些事情，最后每一次都是流血做结束。比拉多作为由这个罗马人的巡抚，他知道这些事情的。比拉多是在主耶稣的时候，就是26年到37年这十年间做巡抚，在那个地方管犹太人。所以在耶稣死后不久呢，他也被罢免了。那么耶稣死这个之前生前的这个7到8年呢，他就开始做。那么那个大希律的后代一直虎视眈眈，一直想要呢得到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大希律的后代，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所谓希律，也非常的敏感，连施洗约翰他都害怕，所以也借着一个机会把施洗约翰呢除掉。他们之间呢，犹太人之间也成为一种明争暗斗，把自己的这个同胞看成呢是一个威胁，为了要争夺个人的这个所谓地位，这个王权。那么施洗约翰之所以会被砍头，会被除掉，前面我讲到有三个，是因为施洗约翰他在百姓当中的影响力，或者说被受尊重的程度很大，凡是这样的呢都会死于非命的。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所以希律把他除掉，希律的后代把他除掉，因为发现可能呢他会威胁到，因为百姓而拥护他，再加上大希律统治底下他科税非常的重，百姓也是一些不满的，所以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好，那么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来了解一下罗马人。罗马人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王的这个事情，以及这个所谓他们宗教上的那一种的态度的反应，我们借着一些事情大概能够了解。你说比拉多怎么就这样子把耶稣钉死？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情节太过戏剧化，这个可能不符合常理。但是历史学家们透过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研究，透过现有的一些文献上的这个资料，也去企图了解罗马人的心理跟这个心态。在他们统治之下的这个犹太人，对他们而言，什么时候他们真的就感到威胁，跟什么时候他们会怎么样的这个反应。我们先讲比较远一点的，那个已经是耶稣死了之后，在主后62年，有一位先知，他也叫耶稣，他大概是根据耶利米书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信息， 他每一天呢，就对着圣殿，到那个圣殿去责备圣殿的这个败坏。结果惹了大祭司，他很像耶稣这样，然后把他抓来，并且用尽各种的这个刑罚，这个审讯他。他也好像耶稣这样，也什么都不回答。最后呢，大祭司又是重施故技，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中。但是这次他比较幸运，他碰到的那个官，经过审讯也知道，其实他没有什么颠覆罪，然后把他当作一个宗教热情、热忱的一种疯子呢，把他放走。不过听说，当主后七十年，这个罗马人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乱石当中呢被打死。好，这个是远一点的，再更近一点，也发生在主耶稣死了之后。这个是主耶稣死了之后的八年左右，有两个人是犹太人，他号召他们的百姓，带领他们到约旦河边说，我们呢能够使约旦河的水分开。各位，你知道这件事情的宗教政治敏感度在哪里吗？当年什么人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分开，而且是在什么事情？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去占领迦南地，上帝透过约书亚呢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很快的，罗马兵来镇压，而且呢就是呢把他们处死。听说这些人呢手无寸铁，但是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下场？因为太敏感。那有人呢就推测，可能又是背后又是大祭司在怂恿。为什么大祭司又要去怂恿这些呢？因为大祭司明白，如果这些人得逞的话，大祭司们呢每一个人呢都会呢地位权力旁落，圣殿可能会被清算，这一群呢宗教领袖可能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地位跟利益。所以搞不好先下手为强，告诉罗马说这里又有叛乱，因为当年这个叫做呢我们出埃及，我们脱离旧政权，要占领了新地方。这些人都死于非命，而其中一个领袖是被砍头死的。所以罗马人，我们按照他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的一种心态。那么比拉多本身呢？比拉多本身不是耶稣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跟犹太人交手，不是第一次他才知道犹太人。当他开始做巡抚去上任的时候，那么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也是根据犹太人的史家约瑟夫还有腓罗的这个这些的资料，他们从那边呢去推断比拉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比拉多是一个非常拥戴罗马君皇、罗马政府的，或者说他是有一种罗马优越感的。那么他是不是对犹太人这个是非常的这个一种好像希特勒那种仇恨，或者是 要故意羞辱，很难说、哦、但是很肯定的是，他是很常常要在犹太人的面前高举说，你们注意哦，是我们罗马人统治你们，然后我们的皇帝真的是呢至高无上。他在上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耶路撒冷，他把罗马皇帝的像带进来，然后希望要在整个罗马城里面的重要的地方呢去张挂。犹太人很不高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宗教神圣的地方，在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我们不愿意看到除了耶和华之外有任何一些呢好像被敬奉像神明的那一种人像或者什么呢在我们的周围。然后他以为过几天就可以打发，没有想到这些人不散去， 而且开始呢出现了宁愿死呢都不妥协。这是比拉多的经验，在他面对耶稣之前，他已经有这个经验，他知道犹太人只要些什么事情你触及到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的课题呢，可以当中不是说所有的人，至少有当中有一股呢那一种呢愿意为上帝流血、上帝牺牲生命的捍卫自己的民族的那样的一个宗教的纯正度，或者是说不被呢你所谓的来玷污，他尝到这个，他知道这个，他也知道他们呢当他们一记起来的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所以在这里边马太给了我们一些的话已经很足够了。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他知道这个演变下去会是什么，肯定对他就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他作为这个巡抚，在这个他的罗马皇帝面前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人。而且如果这件事情搞不好，还不知道会演变成一种更怎么样的这个局势，这些的考量逼到比拉多没办法。而这些群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喊定十字架，而在之前呢是何撒那，我想这在当中已经有人在那里怂恿跟误导他们，这个是不难了解的。而耶稣又斩钉钉的说，你说的是，过去有一两次有人说是上帝派来的，最后呢搞到我们呢被镇压被流血，大概他们呢是极尽的在怂恿说，这一位是冒认，可能这一位又是一个胡说八道，以及让他让事情演变成为最后又是罗马来镇压，倒不如呢我们现在把它解决掉。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角度是很有可能的。有学者提到说，恐怕那个卖主的犹大可能都有担心这个，而希望说制止耶稣这样的一个近乎呢这个宗教狂的一个举动，看看会不会的消除一场民族灾难。那这个是一个推测，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跟课题跟这样的一个气氛是真实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在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景。但是耶稣却还是坚持，他不妥协，他也不转弯抹角，在其他的一些事情直问他他都不回答，人家毁谤污蔑假证据他都不辩护。但是这一个呢引到他真的是惹来杀身之祸的罪名，他却呢斩钉钉的说，你说的是。为什么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的木匠的儿子要让自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从历史人的角度事情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经过呢？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在这样的一个各个带着自己的私自的利益，然后在那边呢用它来做筹码，用它呢来达到这个目的，而他又愿意为什么卷进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里面，而让这些事情发生？这就是呢所说的上帝让主耶稣受这样的死。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上帝在那边摆布，主耶稣说是人子照着经上呢所定的固然要受害，不过害人子的人有祸了。 所以不是说上帝预定主耶稣要死，所以摆布这些人弄死耶稣，包括犹大。我想圣经没有这样讲。人在世上出自于自己的私欲，要做王，要得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那一种呢，是把别人呢打下去，使到自己得利益的这一种所谓做王的私欲跟这种败坏，在那边呢运作，在那边发作。但是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要掺这一趟水？为什么耶稣也要走进来？并且他说我也要来做王，你不觉得这叫添乱吗？那个旧王朝没落了，最后还在争，罗马人来摆平，然后另立西立，多少人在那边要做王，要做犹太人的王，而罗马人要做他们管犹太人的王。而比拉多作为被派来管犹太人的巡抚，他当然更希望自己的地位不会受到这个动摇跟受到伤害。还有一个是最讽刺的，他是呢带着一个最尊贵圣洁的宗教身份地位的大祭司，但是因着犹太人的一个特殊历史的经验，到后期竟然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他的宗教领袖呢，不单只是在宗教意义上至高无上的那个地位，也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高的地位。大祭司竟然变成也同时是呢一个有那种权的人，他们也不愿意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各位，这些事今天在我们的周边，在我们的四周围都一直在翻演。既得利益，一些国家要改革一些制度很困难，因为累积了过去的特殊的人，甚至是他们的后代，那一种错跟这个交叉底下所建立起来那种庞大的这个所谓共生群体跟利害关系，不是你制定几个什么法就能够解决的。我们新加坡，我们很幸运，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解决了黑社会的问题，这也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你就可以想象中国在抗战的那个时候跟抗战的过后，那种军阀跟那种各地势力盘踞跟种种利害关系的那种牵扯。孙中山也没有办法真正把它改变过来，而到头来受害者是谁？当然是无辜的老百姓。那么在那一种争权夺利的人里面，其实他们也是会成为受害者。就看哪一天是谁被斗掉、被批掉、被挤掉，然后这个得势，那个失落。你说做王权力不重要，很重要，大家都要争，而且也脱离不了。人一天在世上，我们有组织一群人，权力的问题是不可能没有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幼稚到一个地步，以为说只要没有权力的问题，那么人就不会你争我夺。权力是要的，上帝要做王，连上帝还是要做王，所以做王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避免。但是上帝借着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做王。王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而使他真正发挥呢那一种积极正面造福人的那一种王，跟行使王的 那一个作用。基督教没有否定政权，没有否定政治，虽然政治肮脏，但是上帝要救赎政治，上帝要更新这个掌权的人，就由耶稣基督也要来做王。但是你看耶稣怎么做王，他竟然呢是让人除掉他，连那些最小的兵丁都懂得取笑他，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不是他的受膏者吗？下来吧，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怎么这么懦弱呢？是我们所了解的王权，我们所了解的王呢，就是拳头，就是把人打下去。但是上帝告诉我们，王不是这样的。耶稣没有放弃做王，而且丝毫也没有含糊。如果主耶稣基督在做王的这样一件事情上动摇了，我们今天救恩也完蛋了。我们今天就是需要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健康，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王的生命重新回到我们的当中。而你看到这个做王的，要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他不是去打击任何一个人。耶稣一生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犹大是很可惜的，没有回头的机会，自己去吊死。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都有机会，耶稣没有清算任何一个人。耶稣有他的那一个权柄能力，但是他都不用来去对抗比拉多，制服这个祭司长，跟压制这些无知的这个群众。他宁愿让这一些腐败、不健康的权势、权力给他，把他治死。他重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王，什么叫做王者，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王。王他说是来服侍人的，是来为别人谋更大的利益的，是来行使那一个真正的王权，那个权力去造就跟建立，不是来捍卫跟达到自己的私欲，然后呢去损坏去伤害别人的生命。三天之后他做王，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是教会也领受到，他是这样子做王。而我们从此也知道，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也应该要求这样的王来做我们的王。因为呢，当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王的时候，我们那一个腐败败坏的那种私欲的那一种王欲才会被取代，才会呢不发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让我们按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这句话就是把每一个人当作就是上帝在地上的那种君尊的代表，尊贵。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王，但是不是一个发作私欲的，不是一个呢在让我们的这个个人的得利益，只为个人的利益在那边呢泛滥的，而是呢是以上帝为王，以上帝为念。而上帝做王的方式，虽然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但是他不是用武力，不是用这个暴力，他竟然让暴力、武力、残害把他害死。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很放心，也应该今天就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王，要不然我们迟早不是那群 喊钉十字架的群众的话，就是可能有权有势的比拉多，或者还有一个宗教上的特殊的那种美好的外表掩盖的这个大祭司。如果我们沦落到这样的地步，那真的是可悲。虽然耶稣受苦受害，但是这不是呢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上帝奇妙的一种救赎更新的方式。因为在我们人当中，对一个更恶更大的权力，我们也只能够用更大的暴力去压制，然后我们呢是说我们是替天行道，还是一样是暴力。虽然我们处事的处事表不一样，到头来还是用暴力。但是上帝对于那腐败的权柄的能力的拯救跟医治跟治理，他是让自己成为受害者，而这样子呢来解套，来使到我们重新愿意，我们愿意用另外一种，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生命，愿意投靠我们的生命，愿意呢吸纳这样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权力的一种运作。耶稣是舍己来做王的，做王不是只有把一己呢压制下去的，这个是人间，这也是人的历史里面只有的这个结论。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被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被解脱出来，因为有耶稣基督愿意进入这样的一个困境的这个里面，给我们走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仍就是尊贵之王。而当他转过回头来找回我们的时候，他说愿你们平安。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正在知道我们人的困境、罪性，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在这种自我的权力、自私的自我权力欲里面伤害了别人，也其实让自己走上毁灭之路。只有你能够拯救，只有你能够带来释放，只有你能够从这个败坏的权力欲里面解放我们。没想到你是以你自己的爱子成为这牺牲品放下，但真正你向我们显示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也是全世界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如此提升，感谢你如此这样救赎我们。愿我们尊主为主，愿我们由你在我们心中作王，使到我们在地上行使你那给我们的尊贵的形象样式的时候，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是荣耀你的名，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